各位好，欢迎收听性成长学习，这是节目第二次播出，我们邀请张曼玲修女来担任节目的主讲人。张修女您好。
你好范小姐，还有大家好。
张曼玲修女呢在我们节目算是常客啊，不过您上次的节目大概是一两年前的事情了，也许有些新的听众对您的这个背景并不是太熟悉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修女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您所从事的工作是哪一方面的？
我从事的工作啊，那主要的还是教育。
嗯哼。
那么当然教育的范围非常广啊，多数的时间在过去都是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像是小学、中学、大学啊，那么我都这几个层面的学校我都曾经工作过啊。那么许多的对象呢也就是学生，那么到后来的话因为既然要和学生接触呢，那么家长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所以过去和很多的家长也做一些接触。
是为什么会特别请修女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常提到说修女学的是教育跟辅导啊，你也许听众朋友会希望了解一下，就是说您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背景跟情况，这样他们会认为也许从您嘴里头说出来的话会更有一些公信力啊。
是的。
Okay,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有关这个性成长学习第二单元的节目内容，上次介绍的是性的基本特质，那这次的话您要跟我们强调的重点是哪一方面？
我想有一个观念可能还是一个特质啊，我还需要再加以补充或者在这里提一下的话，就是性是一种能量。那我们看到自然界啊，其实自然界就有性别，它因为它都需要成长，它都需要变化啊。我们看一棵树也好，看一个花也好啊，这是指生物了、植物了、我们看动物啊，那么动物有那么多不同的种类啊，那么他们的一个生命能够持续啊，也和他们的性有关系的啊。它有雌性和雄性啊，那么它们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一种能量啊，它会有性的一个关系，就会产生一个能量。能量呢，可以使一个东西生长，使一个东西变化。那么既然是一种能量啊，那么对于人来说，它会带来一种快感啊，性给人带来能量，那么这种能量产生的是一种快感，这是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因为有这个特质啊，有这个快感呢，既然是人类啊，和动物不一样，动物靠本能，那么本能是有节制的，所以自然靠本能，它有一个节制，所以它的性感快感过去了，它就不再会有一些新的一个性的一个关系产生，所以他的一个性的一个关系产生了以后，一定会产生新的生命，和人的关系不一样。人可以有快感，那么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产生一个性的关系，那么即便是不是为了延续生命，也可以有性的一个关系。所以从快感的角度来说，人对自己的一个性的一个控制了，一个能力的一个控制了，疏导了，了解了等等，都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而知道这个快感是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怎么样面对这个快感啊？怎么样好好的把持，成为生命里面一个积极的力量啊？这我想可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另外呢，不仅有快感，而且这性会创造生命，那么新的生命是借着性的结合而产生的，而新的生命的种类那么多，那么不同啊！我们分享天主造化的能力呢，是靠着性的一个结合而产生的创造。这个创造产生的那么多那么多不同的人，没有两个相同的人。这是分享天主创造化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再谈到另外一个这种能量，这种快感，这种创造要以爱作为它最重要的中心。 如果有性而没有爱，可能现在许许多多的偏差现象，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的伤害，那么很可能把东西拿来爱了，把人呢拿来用了，那就糟了。所以性是需要在它的特质里面，需要在爱的关系里面来完成的，来彼此的互相的尊重，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一个包容啊，来产生。所以毕竟是性是用来传达爱，是最神圣最亲密啊，没有一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性的一个关系来得更亲密了。那么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更需要爱来作为一个重心，用爱来支持，那么才会使性的发展得到性的一个了解了，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地步。
嗯，也就是说这个好像比较是从这个生理的特质啊，我们来谈性的话，它会使人产生一些快感，但事实上它更是一种能量，因为它会创造，然后这一切都是以爱为基础啊。
是的。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比较正确的，而且是我们应该用这样子的观念来看待这个性关系？
是的，从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比较健康的，许许多多的人从这个角度来去发展的话，对他带来的是一种幸福。
嗯
哼，那么也是一种丰富啊，使人的生命丰富的一个方式。
嗯哼，
是，
也可能说是会比较有一种对对方的这种责任吧。
是的，对
对，将两个人的生命都会更丰富啊。但是所以我们谈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一个婚姻来作为一个基础呢，才会去谈到这些？还是说我们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观念，在进入这个婚姻或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能够以更好的、更健康的、更觉得对彼此有责任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性关系的一些发展？
是的。
嗯哼，
如果说能够从这些角度来看发展的话，来看一个性的关系啊，在婚姻生活里面，从婚姻的角度来看，那是更丰富的。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呢，不仅是从婚姻的，从独身的方面也是一样，独身的人他也有性的快感，那么对自己的性的快感生理上的一些反应，需要怎么样的去了解，怎么样的去疏导啊，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能量。那么一个修女也好，一个神父也好，一个守贞的人也好，他必定还要发挥他内性的这一个能力，它才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的，有创造性的。所以不只是对度婚姻生活的人啊，性是重要的，而且性需要对有特质的这种了解，对独身的生活的人他的需要一点也不减少，因为只有他这种了解啊，只有有这样的了解以后，他才能够不压抑的，而且是更去创造的、积极的啊，来为别人服务，来完成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召生活里头啊，这个贞洁院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么是不是当修女们或者是神父啊，在决定走圣召生活的时候，在这方面的这种教育会特别的加强？就是像您提到，就是独身的人他也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同时也需要自我觉察或者是自我感受到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当他们去面对到就是我们所谓常人有的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态度去看，或者是自己怎么样的去面对，会是比较好的方法呢？
是的，我想第一步先要看的话，就是对于过独身生活的人啊，更有需要了解他放弃的是什么。他放弃了一个性的快感过一个婚姻生活借着性而建立期待，那么美好，他可以创造性命，他可以传达爱。你看看，把这个都放弃了，那么去追求一个另外一个形式的生活那么这个他的了解和他 为什么做一个选择，能够在做神父做修女以前啊，做最后的选择之前有所了解的话，那是当然是会是更好。另外呢，如果说他对自己生理上的一些现象或心理上的一些需求能有一些觉察，能有一些认识，那么他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就会比较能够把他的能量疏导到他奉献的一个中心里面。
那在这一方面的训练啊，圣召生活里头是不是特别的一些教育方式呢？
是的，现在在初学的陶成啊，不过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啊，都非常的重视这个层面的陶成。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啊，我们也提出来了一些一些材料啊，需要在修道人特别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他需要去做自我认识的，例如填写一个性的个人性的一个发展史的一个性生活的一个记录等等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过去我们陶成上面可能被忽略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都非常重视了。
嗯哼，我想有关这个很多的宗教里头好像天主教的这个对于这个神职人员贞洁这一部分好像是特别严格的啊，就说神职人员不能够结婚，那么很多人提出的一个反对理由说这是违反人性的。那不晓得就是说当修女或是神父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违反人性这样子一个质疑跟挑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来让对方或者是让有这样质疑的人相信说事实上圣召生活比人性呢？
对的，的确是过圣召的生活是一个不自然的生活啊，我们有基本的有这些能力一个性的一个能力，创造的能力，爱的能力都具备着。那么一个圣召的生活呢，是要使这些能力得到从他一个独身的角度得到更丰富的发展。那这是当然是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是可以达到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在天主的恩宠里面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做了许许多多的讨论。当然，为修女我们比较简单啊，因为修女可以做修女，不做修女。那么做修女的话，我们一定是选择独身的啊。可是在，做神父因为像基督教的牧师了是可以结婚的，那么有些神父呢在东正教了等等了，他们也是有过婚姻生活的啊。可是在我们天主教里面神父呢是独身的，所以他要做神父和他的一个独身生活两个是要选择做神父就要选择独身啊。我想可能在男性选择做神父的时候，对于独身生活这个角度也是需要去看一看。那么他是不自然的，可是还可是在教会里面他毕竟还是一个要求啊。那么他这种要求呢有他更高的一个价值，那么就不能不在思想上面观念上做一些统整。
也就是说神职人员不管是神父修女也好，决定走这个圣召生活他是有特别的恩宠，那么人性的某些的特质也不会被忽略到啊。那么这是在这个陶成的过程里头是不断的可以接受学习跟教育的。那么是不是当个人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指神职人员，那他们接受得到的陶成的教育是哪一方面会去比较特别的加强呢？
我想可能是在他自己的祈祷生活啊，生命的本身的意义，奉献的本身的意义，但他是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培养。的确是一个健康的啊，我曾经做了一些阅读，发觉一个健康的独身生活的神父啊，他一定在他的工作上非常的过得能够胜任啊。那么他有一个好的一个体能的一个训练了，修行生活的一个培养了，还有很深入的祈祷生活啊，那么阅读的能力，好学，那么一点小小的一种 个人的兴趣的，好比说吃一顿好吃的饭了等等哈，这些呢都能够使他能够均衡的来做一个发展，或者做一个均衡的培养的时候，使他的独身的那种生活呢会过得更加的顺利，而且过得更加的有意义。
对，因为事实上这个性不是这个生命跟生活的全部啊，它是我们人的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也是人的人性的生活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真的不是全部。尤其是你决定要去走独身胜招生活的时候，兄你刚刚讲说它可能是一个不自然的生活，是要放弃到一些创造生命的一些乐趣啊。可是相对的来讲，它也有其他的一些更高层次的一些的满足。
是的，
嗯哼，
的确是他的许许多多高层次的满足，而且也满足他自己是一个男性和他女性的那种天生的那种本能上的啊，不是一个女性。那么我们可以用从一个修女来讲啊，我们去照顾别人，照顾弱小等等啊，也是发挥我们女性的一个母爱的一个能力。所以不是一定要有性的一个关系，要建立家庭才能够使一个男性变得更完整，使一个女性变得更完整，而是他这个能量就他本身是一个男性女性加以疏导的话，给他一个好的方向，更有意义的一个方向啊，这也是一个我想更高层次的一个满足方式了。
对，所以我就用能量来形容啊，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这个能量真的就是给人一种力量之外，还有一种能力啊，去面对或者是去控制自己的一些基本一些生理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可能当你能够去自我控制自我觉察的时候，它并不是问题，反而是说就产生出这个修女所谓的能量了，反而可以去照顾到或者关心到更多的人。
是的，
嗯哼，
这种能量做好的疏导啊，会别的觉得我们更有精力啊，那么内心呢更加的平静，
嗯哼，
啊，生活觉得更有意义。
嗯哼，那除了从这种比较这个怎么讲，就是人身体的一个构造或生理上的一些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不是在这种真的圣招生活里头啊，或许比较从这个信仰角度也来看这个事情呢？
你的意思说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那是我们不断要加强的啊，对，从信仰把信仰从落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从祈祷里面啊，不断加以调整。那么因为我们在跟耶稣基督，那么把我们的能量放在这个跟随方面啊，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那么这也是一种成长，也是自己一个能量的一个调整。
所以性虽然是人的这个本的特质啊，但是要把它做最好一个调整，能够使它运用到一个这个状况，还是要很多学习的。
是的，不能学习，经常的学习啊，所以那是一个不是光感觉的事情了，而是一个用我们的思想啊，用我们的了解
去慢慢的这个学习之外啊，就是我想修女一直强调的就是一个思维一个过程，但思维可能比较属于精神层的，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修女会有这个课程的一个安排哈，来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借由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性成长跟学习它中间所代表的一些内涵。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修女提供的这些内容，也希望听友下次节目我们同一时间再会。